圣经会不会太古老啊？会不会？会不会距离你们觉得好像赶不上现在时代？好，我举个例子啊，耶稣基督讲的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眼也转过去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诉你，有人要告你，你拿你的礼衣，你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路，你就同他走两里路。有求你的，就给他；有向你借贷的，不可推辞。做得了吗？我想不要问你们，我自己都觉得听了后呢会很讶异。再来呢，我想外邦人不信主，我不敢讲你们了，外邦人听了都会说嗤之以鼻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现在都讲求时效，讲求效能，讲求实证，这能做什么？前面那段经文在讲什么？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呢，你要格外的爱他。我举一个例子哦，各位，这你们可能觉得这100年会不会太久前的东西哦？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活的是另外一个世界哦。1945年8月15号，二次大战结尾的时候。那时候是蒋总统，蒋中正在那时候国民政府在重庆，他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，他将近一个小时，我想他应该不知道日本会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但他在一个小时之前，他用麦克风用广播的跟全国广播了，他的演讲里面有一段内容是这样子，使我们今天得胜的1024嘛。全世界的基督徒更是有一致感谢什么公正而仁慈的上帝。他的解释，他的信仰或解释他的认知，为什么八零抗战会得胜，其实没什么可讲的，因为中国其实一如都是很辛苦。他觉得那是上帝的恩慈，但是在上帝的恩慈和上帝的爱里面的时候，他觉得应该怎么做呢？现在我们已经赢了，我们怎么面对那欺负我们这八年各样侮辱我们的日本人呢？他想接着后面大段这样讲，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，更不要对无辜人民加以侮辱。无辜人民是谁？日本在台湾的人吗？日本在中国的人吗？我们只有对他们什么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，使他们自拔于什么错误与罪恶。要知道他们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，以侮辱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，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。所以他这一段最后结尾，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再冤冤相报了，我们要恩待他们。这是他在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。各位，这句话带来什么影响？你想啊，那是中国境内有百万以上的日本军人拿着优越的武器，日本国家宣布投降了，他不投降你怎么办？到处杀伤掳掠100万人哦，军人哦。如果没有这段怜悯，要他们逼迫他们把手下的武器放下来，你要不要跟他们对打？你还要对打这100万人哦？什么东西使他们愿意放下武器，然后呢，愿意就投降归回日本呢？就是那时候，的确他们投了投降书，但在台湾，那时候在中国大陆的百万日本兵，他不一定愿意。为什么？蒋公对他们做这个事情以德报怨，他刚才的对话里面很清楚告诉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信仰。其实他的根源在哪里？马太福音今天的经文。我们什么？就是他倡导的一个观念叫以德报怨。他拿你这个，我就再给他；他要什么，我就再加添美给他。他做了几个决定：一个呢， 200多万日本军民，因为他是军民，平安的送回去，不在任何人身上报仇，只在那些有重大罪行的送国际法庭。二呢，阻止列强瓜分什么？瓜分德国，也瓜分什么？瓜分日本。赢的国家想做什么事情？日本这块地是我，酒都是我的，你应该赔偿台中国，应该把什么？把你的冲绳还给台湾，还给中国。没有，他拒绝瓜分日本，然后保留了什么？他的天皇体制，然后放弃什么？不要他们进行赔偿。你就知道为什么战后的日本成长这么快。日本成长快跟我们有没有关？对我们现在有没有关？这是这百年之内明显的操作马太福音的这一个事件，它引来的影响是什么？你们在这都没什么感觉。如果你想想看，那时候呢，再打个几十年，在台湾的日本也不投降，你觉得国民政府可以来台湾吗？你觉得呢？好，再打个几十年，你觉得台湾会变什么样？你觉得现在没有日本挺我们，你觉得台湾能够台海安全吗？你没有这一段东西，有现在的日本吗？你们想想下去啊，我就是在疑问你，各位，难道圣经真的太老旧吗？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操作不了，但它没有意义吗？我刚才我觉得领会讲得很非常好啊，我蛮佩服他的勇气，要是我就乖乖的写个两三条就算了。老师永远是这样讲，在台上永远，哎，你们把你们书讲，你写给他的时候他很没素颜，会不会？因为我被骂？没有，没有被骂哦。哦，那个老师不错，你们班导还不错，他大概只有在家里哭而已，我在学校哭。好啊，我觉得圣经啊，到底是什么？歌德，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啊，他讲了一句话，真理属于人类的，谬误属于什么？时代。你们不要活在时代，你们要活在人类。因为时代啊，现在越来越快了，十年就过去了。人类啊，这意思是什么？真理是长久的。你们做很多事情啊，不要为了此刻刹那，而要为什么久一点的东西而奋战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一直在鼓励大家，今天我要讲十诫的第一诫啊，这诫命里面一开始哦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。十诫的第一诫只有第三节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。可是他前面讲的是什么？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将你从什么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为什么你讲十诫的第一诫要他回想你们的处境是怎么到现在呢？换句话，十诫的诫命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源，就是你过去跟神之间的，犹太人过去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前面的关系以至于你要遵从后面的十诫。十诫啊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这是后面的，前面还要守安息日等等。十诫有用吗？德国近代的这一位灵修大师古人哦，古人神父，他是让人很讶异的，他手下有大概上百个企业，神父哦，他负责上百个企业。然后呢，他我光看他的书，之前看了，后来我就没有，因为太多书要看了，我就没有再看他的书。我光看他的书就已经看了十几本，他一遍要管理上百个企业，哦，这上百就太夸张了。好了，假设十个德国大企业，那都是国际企业，然后呢还要写书，那他。他这一生他一个很标志，他讲什么十诫是什么？他把现在社会形容为一个沙漠。各位，你在沙漠上走路东南西北能够知道都很不错了， 你要往哪里走，需要什么？他告诉你，他像什么，在一个充满价值观的沙漠里面，那是一个很清楚的路标，告诉你往哪走，往哪走。我现在爬山，在台湾非常依赖路标，没有路标常常走错都不知道，更何况在沙漠里面。所以对这一个又是企业界的领导，又是一个在近代里面灵修的一个辅导的大师，他告诉你实际是什么，人生活在世代里面的一个宝贵的路标啊。然而圣经里一开始告诉你什么，你要想想看，那时候我带你们出埃及，那是想什么？世界有一个基本的起源是什么？上帝只叫我们，给我们命令，你要遵守这个，遵守那个，遵守这个，遵守这十条命令吗？他不是，还一开始告诉你要记得我们出埃及的那一时刻，那是什么？在出埃及六章的时候呢，神跟摩西叫他回去埃及，跟埃及的犹太人说，神要带他们出去。他就问我凭什么跟埃及？跟我的同胞讲到，我要跟他讲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把我们带离开埃及呢？神就对摩西讲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。各位，我们听到，说神要把犹太人当成以色列人当成是他的百姓，可是他的原文不是，他原文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以啊，是结婚的嫁娶。我要嫁娶你们，我要娶你们做我的那个百姓啊，原文意思是亲属。上帝跟摩西讲，你回去跟犹太人讲什么呢？不是我把你拖到外野别的地方去，然后你好让我们奴隶你，不是意思。他说，我要我这个全能的神，那个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，我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我要娶你们什么？成为我的亲属。什么意思？一个全能的神做什么事情？跟这一群在那里已经当奴隶400年的犹太人讲什么？我想要娶你们，当成是我的太太。你们年龄太小，你们没有恋爱，你们交男女朋友需要条件，还是随便一个都好？珍珠，珍珠你会不会？应该问你哦。你看我，你娶师母，总有很多很原因，很多原因的。那你原因会不会找一个这么多民族哦？哎，为什么不找那时候中国叫多在什么文化里啊？是不是在商周啊？我也不记得，不管啊。有这么多世界的民族，为什么挑一个又小又弱，在那里当奴隶的，这上百万人当成是他的妻子呢？是不是太没眼光了？会不会？你们会到外面，我找一个流浪汉，我想要娶你。我觉得上帝很奇怪。这段经文是什么？你给他很好的翻译，叫我要娶你们成为我的亲属。上帝跟以色列人讲，为什么我要拉你们出去？因为我要娶你们当妻子。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旧约的先知书啊，一讲到神跟那时候的以色列人，他都用什么东西？用先生、妻子、丈夫、太太的身份来表达，是吧？这是以赛亚书54:5-6，以赛亚先知讲的。因为造你的是什么？是你的丈夫。造你的是谁？耶和华神，万军之耶和华神是他的名。救赎你的是什么？以色列的圣者，他被称为全地之神。耶和华招你，如招什么？背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。上帝什么？我不谈这段经文，我给你看先知以赛亚用什么东西去形容他们跟神关系？用丈夫跟妻子？为什么？因为 神在出埃及的时候召他们出去的时候就清楚告诉你，你要当我的妻子，这是以赛亚的这是耶利米先知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去向耶路撒冷耳中喊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。耶利米那时候已经离开距离他们出埃及大概快到一千年了，这一千年之间他就说，你想想看，你们刚出埃及那时候的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。换句话，耶利米很清楚说，你要回想我们那上千年，那时候呢，上帝娶我们当成是他的妻子，在旷野未曾耕种之地。换句话说，很明显的，对犹太人来讲，十诫有一个基本是什么？我是他的太太，他娶我。你再想想看，那时候身份是什么？奴隶。全能的神呢，娶一个又小又弱又无助的奴隶群体当成是他的妻子，对他们来讲，十诫是什么？十诫是婚约，婚姻的什么约定的内容。就是我在结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写誓约。你们参加过婚礼吧？基督教婚礼有没有参加过？都会夫妇两个新郎新娘都在会去什么有誓约嘛？那份约定，实际是什么？那份约定。所以现在讲到实际呢，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是婚礼，不是像我们想，哎呀，又给我一堆命令，又要要求我这个那个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，就是他端的实际从西乃山下来了。下来之后呢，就叫他们自洁，他们就洗衣服，然后对他们说，第三天预备好了，不可亲近女人。到第三天早晨，天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。要他们这三天大家保持圣洁，因为要跟你那个先生要在婚礼中见面了。那不可亲近女人。那一天什么？整个西乃山上雷轰、闪电和密云。各位，你想想那是什么处境？然后摩西就率领什么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。其实这个山下意思是什么？这山下的意思，其实山的正中间下面哦，他们的每个下是有不同位置。这个山下指的是正中间下面，那是什么？怎么可以在山的地下呢？西乃山冒烟，西乃山，想想看那个山上冒烟，然后呢，都是一层乌云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就这个样子，这样子有什么意义？对他们来讲，他们。你了解这图像，了解这背景后，你就知道现在的犹太人结婚了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在一个室内结婚，他还弄一个棚子，你很明显在室内嘛，干嘛？你们室内结婚呗，在教会结婚还弄个棚子。左边那个在室外结婚，还找四个人拉个杆弄个棚子在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纪念十诫颁布实践那个婚约的时候，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他们这时候其实虽然是已经成为一个传统，现在已经两千多年成为一个传统。这个传统最基本上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怀念那什么，那上帝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那个结婚跟我们犹太人结婚的时候变成我们现在的传统。换句话，对犹太人的认知，婚礼像什么？就像那时候我们犹太人跟神的关系，那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那个是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先生，只有一个太太，不会说这时候一个先生娶两个太太，也不会一个太太要嫁两个先生，那是唯一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知道摩西上了山下来四十天下来之后，下面就乱成一团那他抱着两个法板，那两个法板是什么东西？大家都知道是十诫。可是呢，早期的时候说，每一个法板， 邪五戒，这边邪五戒，所以摩西抱了两个法板下来。其实他现在大家都确定应该不是，是每一个法板里面各有十戒，哦，就是两个法板，其实这只是两份不同的约定，这有一份约定应该留在山上给上帝的，一份是带下来给新娘的，是给犹太人的。可是上帝说，将来呢，你要控告我，不需要法板，你随时可以控告我，但是呢，我把我的约定也给你，你带下去，你们要注意我们的誓约。上帝没有打算控告以色列人，但是呢，把两个法板的交给他，将来我如果违反了誓约，你们随时可以靠着法板控告我。换句话说，我在解释一个事情，我刚才这一连串解释的，就是犹太人现在婚礼为什么这么多规矩啊？结婚前要洁净三天，然后一定要在那个棚子，那个棚子叫做华盖，一定要在华盖之下呢。婚礼之后呢，两方都还要签署一个誓约，然后呢，大家都要庆贺吃喝一个礼拜，因为这些东西源于什么？十诫颁布的时候那个背景，纪念什么？我跟神，我跟神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跟神是什么关系？我们跟神是什么？在一个婚礼里面，他是我唯一的先生，我是他唯一的太太，我们什么？很在乎这个关系，那重不重要？这是十诫的基础。你觉得上帝看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态度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个答案很简单，只能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这解释上很简单啊，因为的确，那这有什么意义？这一届。只有上帝嘛，你不能有别的。上帝害怕别人跟他抢太太吗？上帝担心他所爱的以色列人会什么外遇吗？其实历史中一直在嘛，犹太人一直在外遇嘛。他这一届在提醒了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。你要不要肯定那个唯一的绝对性呢？各位，唯一到底重不重要？那个一到底重不重要？就上帝那个权威必须要被坚定。各位，这到底重不重要？我简单的问你们：今天有一个人很有钱人想要当你爸。你收不收？只要钱就好了，不要爸。当义父可以，对。父亲可不可以有代替的？有没有可以二？好啊，那我再问你，台湾这次选举没搞好，就有两个人都说他当总统，你觉得台湾处境会是什么？会不会乱？超过一？会不会乱？你们觉得？你们有一个妈妈，快俩公了，给你两个妈好不好？很多事情，重要的事情都只能一，你相不相信？一个公司有两个老板会怎么样？其实很容易理解啊。那个唯一霸道吗？你们听到很多啊，就是对基督教很多的不满和评论，就是基督教很霸道，只有你们家的神是神，别人的神都不是神。各位，如果神是那个全能、全知又掌管一切的，你觉得天上很多这样的神好吗？好吗？台湾有很多很厉害、很有钱的，像那个谁，竞选总统失败叫什么？鸿海老板叫郭台铭，他也一起当总统好了，两个人总统，你们觉得好吗？我的意思在问什么？这霸道吗？ 你们哦，我不要人，孙悟空当你们的神好不好？很好笑、哦。那这牧师问的很奇怪的问题。那我还没问你，猪八戒当你的神好不好？台湾有卖有拜猪八戒啊，你不知道？欧洲那种有什么有爱情那叫、个。那叫宙斯是高高在上，哪有爱情？那叫什么？爱神，爱神叫丘比特，对不对？然后有那个我前阵子去台南奇美，他一那走廊上一进去，那个、还没进去哦，在外头那个走廊上搞各样的神，叫欧洲的幻想，那天上也各样的神，然后七情六欲，就搞了人世间翻来翻去的。然后我爱这个女的，这个女的跟我生了一个男的，成了。大力士什么？哎呀，你喜欢那种世界吗？你觉得那是神吗？如果全知全能是神的标志是标准的话，他只能有一个。他如果有两个，他们两个搞不好谁倒霉？我们，很好笑啊。那怎么除了一以外，你觉得唯求要求一，你感到很纳闷呢？基督教。谈的是真理，谈的是真神，那我们唯一为什么是霸道？绝对性好不好？只有一个标准好不好？对，唯有一重不重要？你过一个马路，这个马路有两个红绿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看我要看的，现在绿灯那个我看，我永远看那个我要看的绿灯，红灯我永远不看嘛。你说车子会变怎么样？一个环境有两个法则，会不会冲突？你们在家里爸爸妈妈两个做法不一样，对你会不会冲突？还是反正尽量钻牛角尖，这个人跟爸爸好，我就选爸爸这个条件。这个妈妈这个条件好，我就这时候转到我妈妈那好吗？绝对性建造什么？对，在信仰里面，我就回到信仰。我刚才用很多生活例子跟你们谈，我就回到信仰生活中。你们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你们在信仰里面就很压抑，就是其实不容易看见上帝，不容易觉得神同在？其实回归过来要问你的，就是那上帝的绝对性清不清楚？我在讲什么 ？OK， 我举个例子，我周围啊亲戚哦，我传福音传了将近30年，其中啊，有一位姨丈啊，他在20年前，他从台英经理下来之后呢，退休下来，突然就觉得不舒服，就去看了医生，就心脏堵塞，必须做。他已经没办法做支架，只能做绕道手术。那个绕道手术是在20多年前是非常大的手术，到现在也很大。现在只是心脏科，台湾心脏科开的手术开的比较多了，要把这里切开，把你肋骨切开，把心脏拿出来，然后呢，从你大腿上取两根静脉的血管哦，取两根上来，然后呢，把原来堵塞的心脏那个管子哦。解掉，然后从另外一边再接，把这两根接上去。如果你要三根就接三根，要四根就接四根，最多接到我听过有5根的，吓不吓人？那这时候心脏拿出来怎么弄？所以要叶克膜代替人工心脏，把血液不断的在循环，然后呢把心脏取出来，把那个接好了，再把心脏塞回去，很惊人吧？然后再把肋骨架起来。听到的手术都快发麻，这是我所知道。那当然现在更新的科技，他害怕，当然害怕，谁不害怕？然后呢，他在手术前两天呢，我们有些人就因为家属里面哦，信耶稣就两个，而两个都当牧师，一个是我表姐，一个是我们都当牧师，很虔，我们都为他祷告。然后他手术前面两天晚上睡不着，那一晚上突然间的，隔天告诉我说，我昨天晚上遇见了一个人，他到我的床头来，发着白光，身上发了白光，穿着白衣服， 然后呢，手上有个洞，有你他在讲谁？都知道吗？啊，你遇见了耶稣。他说难怪我那时候感觉非常温暖，我觉得非常平安。他就很平安的手术完了就恢复的非常好，然后运动也非常的好。到现在，因为心脏绕道手术，原则上过去的经验是7到10年的寿命，就是你手术完成功后7到10年的寿命。他到现在快20年，最近状况也不太好，这也很让人惊讶。他是外邦人哦，他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手术前遇见了主，这典型的叫神迹，你知道吗？他应该信耶稣吧？他相信耶稣是众神中的一个。我跟他谈只有这个神的时候，他就不说话，就是很多神很好，干嘛只要一个？他的意思就是我有很多爸爸都很好啊，我干嘛只要一个爸爸？所以呢，他经历了这么大的事，到现在呢，他也没办法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那个唯一的观念。那个没有那个观念，就众神都好，为什么？我需要生孩子，我就去找，生孩子的神；我需要做生意的时候，我就找生意的神；我需要什么，就找什么神。就是他的想法，所以他没有唯一的观点，他看不见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看不见。从那次手术完了之后呢，他慢慢的，其实他就回去自己了。他看不见神在生命中很多的帮助和祝福。唯一使我们知道这些特别奇妙的事情是出于他，没有别的了。我们很大的麻烦就是，哦，这个礼品是谁送的？是假吗？还是我所喜欢那个女的送的？还是那个男的给我的？祷告员都不是。是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唯一啊。我举了一个很烂的例子，但是其实绝对性重要在哪里呢？因为你绝对性清楚的时候，你生命中就常常会经历，那个唯一的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恩待。我前几天去探访一位兄弟姐妹，那位弟兄，我有一段时间很没有看到他了，因为我知道他得了一个病，那个病哦，让人非常的。是，你们听过渐冻人？那是病里面我觉得非常吓人的病，头脑清楚，可是呢，今天不能讲话了，明天手他现在四肢无力，然后呢，后天这里不行，那里不行，然后整个人就最后就躺在床上，到最后只剩下两个眼睛可以动，叫渐冻人，就全身渐渐的被冰冻起来。他在知道自己生病后呢，我们知道他整个渐冻人之后，我们其实都很难过，因为这个病真的很吓人。我陪过好几个，我觉得让人蛮担心的。那天我们去看他，预想的他躺在床上下不了床，预想的心里很愁苦，因为我想想我自己得了的病一定很惊人，脑袋清楚，身体慢慢不行，像一个什么被冻起来的人。可是我们一开门看见他的时候，带着灿烂的笑容，有了很软弱。很微弱的身体站起来跟我讲话，当然我们很受鼓励安慰。那他在跟他对话过程中，就讲到上帝在他生命过程许多的恩典是什么？他碰到好医生，他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，他碰到什么？感谢神让我的病没有快速的发展。哇，那个上帝很清楚的时候呢，那个喜乐和那个什么丰富也清楚。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呢，还带着笑容。我说哇，看到你的笑容，我们都很受安慰。这就是什么？这绝对性带来的影响，那个、唯一的重要性。你看见上帝的同在，那个会带来什么影响？那个带来你就不需要很多上帝，你都不需要很多的什么束缚。你们很幸运，从小就在教会长大。对不对？像康熙，你就从小在教会长大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幸福啊。你们没有？你知道我小时候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？我最期待的是暑假，但是暑假 很痛苦。为什么？那时候不像你们家里有电，有电视，那时候连电视都没有。我们暑假都在外头，都在打球啊。可是暑假偏偏碰到什么？台湾的鬼节七月，台湾的文化七月不能做什么事情，很多不能做的，你们不知道啊。晚上日落后不准在外头，白天呢不准碰水，周围有人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，那也不能。所以七月只要进入农历的七月一号呢开始呢，我只能做一个事，坐在我妈面前。就不很觉得很痛苦吗？暑假就是要快快乐乐出去玩，我们那时候大家一起打球，一起去抓鱼，我们一起去摘椰子，一起去做很多很特别的事，到海边去晃，什么都不能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怕我被台湾话叫耍掉，被鬼，因为鬼都跑出来了，怕你碰到鬼。所以小时候我在那个传统信仰长大的，七月是我又期待又害怕的日子，期待能够好好的享受，可是呢偏偏那时候什么都没有。因为什么？被这些传统的鬼，这么多的神给束缚了。所以那个决定性带来什么？你不会被很多东西给你约，反而是你不会被很多事情给束缚。是这样子吗？上次几年前，我跟一个弟兄，然后就在前面那个康宁医院，在过去那里个十字路口，我们就在那吃早餐，他就跟我讲对面那个，我就看到对面一个老先生坐在那，然后桌上一个小桌子有一个叫什么酒啊放在那，他跟我讲什么？你看到那个银行了没有？我都看到了。怎么样？他的银行为他开的，他的钱多到可以撑一个银行，对吧？产业啊，土地，你说这附近土地都他，大部分以前都他的。然后我说这么富有，这么样丰富，现在在坐在那干嘛？怎么会让他很忧愁、很痛苦？然后呢？他就跟我讲他的故事，讲了一点他的故事。人啊，生命中啊，各位，什么人会喜乐？不是物质丰富，不是什么，让自己一个人喜乐是什么？那个很重要的唯一。因为他信了很多，所以一直想讨好这个陶朗汉，然后呢他唯一不清楚，所以面对孩子教养观念上也很不清楚，所以孩子天天在家里争财产，争到他在家里都待不住，他只能到外头来放个酒瓶在那喝酒。他生命中充满了各样束缚，这跟什么有关？跟那个他套上了自己很多的束缚，因为他期望这个，期望那个，盼望那个，结果呢这里拜那里拜，他说什么都没弄到，结果呢痛苦依旧在。现在你们的束缚会是什么？我在想你们的束缚会是什么？是父母亲对你们的期待是你们的束缚，你们束缚会是什么？会不会在群体中彼此的竞争压力是你们的束缚？我觉得你们最明显的束缚是什么？对一个人，你可以跨越吗？我举一个约瑟的例子，约瑟在创世纪的约瑟，雅各的孩子约瑟，你们听过约瑟采衣的故事吧？听过没有？我就不讲了，怎么都没有人回答，都没听过啊？你们哪个教会来的？约瑟采衣没听过啊？然后跳过不要讲，那 那个你们，那束缚是什么？现在一天不给你手机，可以活得很自由的有谁？只有我。你们觉得呢？很满意，对不对？很高兴。这个已经几乎大家没有争议的事情了。手机成瘾啊，脾气暴躁，大脑发生严重变化，还有手摇瘾。其实手摇瘾增加了什么？忧郁和自杀。你都很惊讶啊，这是标准的科学研究实例证明的。你们为什么？我夜神跟我手机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上帝的诫命重要，如果唯一清楚的话，就不会需要这么多的东西来满足你，会不会？我几乎现在我看到那个在你们一定有经验，到那吃饭的餐厅啊，到那百货公司，看到小孩子在那哭啊闹啊，然后呢看到父母亲在旁边啊，怎么样哄都哄不好。我就有一次看到一个小孩子在那哭到非常大声，爸妈好像束手无策在旁边，最后我看见了孩子突然就安静下来，你知道他爸爸做什么事让他安静下来了？把手机给他，安静下来了。这已经是典型的手机成瘾。手机成瘾不好吗？我喜欢手机不行吗？给我知识，给我丰富。所有的研究都告诉你，专注不了。你说我看手机的时候很专注啊。你们习惯动态，你们习惯声音，你们习惯很多的刺激，那个不叫专注。专注是这些都不在的时候，他能够专心，那叫专注。这些东西都出来，任何人都可以专注，是不是？所以手机带来一个很明显的问题，你产生专注上，你翻开书的时候呢，你能不能专注？专注带来什么影响？专注带来你学习的能力，带来你大脑的成长变化，这都是最明显的研究。你爸爸不让你碰，家人不让你碰电脑，不让你玩手机，不要太难过。我觉得现在你可能很艰难，但是呢，我让你不要让这些成为你，将来哦，最简单的，哦 ，Apple 的老板，你问他矽谷，我们一个姐妹在矽谷，他说我们在矽谷看到这些专门搞电脑的这些老板们啊，孩子们都不给他们手机。因为他们都知道，那个只会让孩子没有竞争力。你相不相信？如果你的生命中那个唯一很清楚的时候，那你父母亲的唯一很清楚，父母亲给你的提醒呢，就很清楚，你就很容易去面对，你不会给自己套上各样的自己以为喜欢的东西，其实还是你严重的什么束缚。所以说呢，看到我讲的第一个事情，就唯一性带来什么？带来我们生命中、生活中很多的影响。然后呢，重要的是实际的诫命。那唯一性带来什么？你生活中你的态度会是什么？他就我刚才举例的，蒋中正在蒋总统、先总统蒋公在我们。中国啊，我不要讲那么，你们不知道会不会很刺耳。在八年抗战后面的那一段话，让日以德报怨，对应日本人的回应日本人的事情，那个观念出于什么？那个是出于圣经的，他都很明显告诉他出于圣经的。所以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建立你生活中很正确的伦理观念，你不会受的文化环境各样的骚扰，你在影响。太多的生活例子， 然后那天一个影片叫什么，一个大女孩是吧，在大百货公司，然后呢趴在地上像小孩子一样啊，那个大靠大脑，人家把它录下来了，给了一个很好笑的名称。然后呢大家问为什么已经将近20岁的大女性不高兴的时候处理自己的情绪是什么，趴在地下完全无视于周围这么多人在那哈哈。她那个男朋友我觉得还旁边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好劝好劝不劝，然后他只放了30几秒人家就不录了。我也看了30秒，我觉得很好笑，为什么是这样，因为他没有在乎周围人，他只在乎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拿到。这跟什么东西啊，这跟你生活的伦理概念有关。你是为了争取群体在活，还是为了你自己在活？你在群体中你在乎的是自己还是在乎的是群体，这影响非常的大。尤其面对你们将来是团队合作，将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一件事情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，他需要一群人，这群体的重要性，那源自于那跟那个你建造这概念的基础有关。那个是什么，那个就是后面的你生活的伦理观念。圣经里一直在提醒你要爱，你要付出，就是你在乎别人，你在乎群体，这就是十诫诫命的本源，上帝的爱。就是刚才讲的，林慧讲的，如果用我的立场，我把老师，我把导师所有问题写出来，你要我写我就写给你啊。可是慢慢的后你发觉少了爱，为什么？那就是进入了一个信仰的伦理观之后呢，你就发觉你这样做是不是理想，不是不好，不是不够理想，对不对？可以更好一点，那是什么？因为那个上帝的唯一十诫的诫命建造我们很正确的伦理观念，那会带来很多你们在做重要事情的时候呢，你的发展会是什么？我一个弟兄开车，他跟我讲，牧师，我前天跟人家差点擦撞，那你有没有撞到？我说没有。那后来呢？然后对方下车拿个棒子，他不是哦，他对方一下车很怒气看着他啊，还给他做了一个动作，他跟他讲对不起。其实这个车祸会他差点擦撞是双方都有问题，他就跟他讲，对，他就做一个动作对不起。对方呢就把手上的棒子正准备抽出来的棒子放下去，然后就说就比的那个很糟糕的比手势，然后就开车走了。如果他没做的对不起会怎么样，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啊，你们看到很多的新闻嘛，这就车子就打起来了。我在讲的是这些东西啊，你看起来好像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，但它深深的影响你生活的言行举止，它关系的你什么，就是上帝为什么说他给我们平安岁月，给我们喜乐的生命。当上帝因为这诫命上帝变成是我们唯一的时候，上帝就活在我们生活中，活在我们生活中呢，我们遵照他的方法去学，其实你会发觉，除了没有很多的束缚，除了没有很多东西可以诱惑我，除了没有现在那天有个弟兄很愁苦跟我讲，不是我们教会弟兄很少来，就那我说你就来了，好久没看到你，二是我就出了一些事，那还讲的他被诈骗集团骗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讲一大堆，最后呢还低着头，我就说这个事情怎么变这样子，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就唬两家你就被骗了，他就有答案给我一个，因为我贪心，他已经够了，我说你的钱已经够你花了，这一辈子你也用不完。怎么搞的会一下子全都没了，他现在找律师希望把它弄回来，因为你包含房地产，他就告诉你贪心。为什么会贪心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够用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大概够了。我在解释，如果你把神当成是生命中心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事情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呢，哇，那是很自由，那是很喜乐的。 你不会觉得，哎，人家觉得我损失了这些，觉得很痛苦，你会觉得那损失是一件蒙福的事。你不觉得两个就很不一样吗？同一个损失在一个人身上，哎呀，懊恼、痛苦、生气，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感谢神。你不觉得他身体、生命形态差异很大吗？所以他这神的诫命做什么事情，让上帝成为我们学习的中心的时候呢？其实那个日子是很丰富的，是很有力量的。那最后呢，就长出基督那个荣美。基督荣美是，哦，那我好跟大家讲的是什么？什么是荣美？什么是喜乐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哦，《恋恋福尔摩沙》，你们应该没有看过这本书，是一个罗惠夫在50年前从国外来台湾，是专门做什么整形的？他专门做那个兔唇的手术的，那个把台湾在这个整形上带起来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医生罗惠夫。他是一位像是宣教士身份来到台湾，他在离开之前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恋恋恋爱的恋恋恋福尔摩沙恋恋》，他怎么样爱台湾？他里面就讲到有一段，他到台东去开会的时候，跟一群神父一起吃饭，他就看到一个神父，哦，吃饭后的水果，芒果，把那个切的一块一块的芒果拿叉子叉起来的时候，看一看，然后呢，含到嘴里面吃。带着充满了喜乐，他说这就是上帝的亲吻。他在他旁边，他在那里看呢，就一个神父对一个芒果享受一个芒果，他可以满足到那个程度。他发现我自己成为一个医生，有这么多芒果可吃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吃一个芒果是上帝的亲吻。他在解释什么事情？他在解释你把上帝很清楚的时候呢，凡物给你的那份丰富充满在他的喜乐的表情，那个是他没有的，他渴望的那份喜乐表情，连吃一个芒果都觉得哇，上帝谢谢你这么恩待我，赏赐这么好的水果给我吃。那份喜乐，那就是基督的荣美，那基督荣美中的一部分，那很喜乐的丰富的生命。你不会受了周围这个那个，对，我觉得你们现在辛苦，就是很多时候周围这个人的讲话，那个人的声音，那个妈妈，这个爸爸的意见，然后什么让你就很愁苦很痛苦，然后呢就被愁苦痛苦一直抓着，然后你时时都活在那个痛苦里面。你们因着上帝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脱困这些人。不是不可能的，是我看过非常多可能的例子。我有个亲人，十几岁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考大学的时候，那是四五十年前考大学，数学考试满分，全台湾好像只有2-3个人满分。他就是那个满分的那个，可是呢，他读大学读得非常辛苦，为什么？精神分裂，从十几岁、18岁开始就确认精神分裂，他有一级的头脑，可是呢，大学毕不了业，这每天幻听幻觉中。有人传福音给他，他开始慢慢学习耶稣基督，他开始在这信仰里面，现在已经过了最起码过了40几年。他是精神科医生里面口里面唯一一个患了精神分裂，这是天生好像从小就有的精神分裂，这样的一个人在社会工作了20几年。现在呢，在家里陪妈妈，每天来都会希望一个事情，跟父母对话，然后谈谈信仰。他需要什么？上帝成为他生活中心，帮他这一天 胜过那个一直抛不掉的幻听幻觉，各样的心里的想出来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他是医生口中说，医生跟他讲，我上万个病人，你是唯一一个精神分裂到现在还在工作的。他依赖的不是他超越了精神分裂，他依赖的就是什么？信仰。他有时候在发作，他情绪很不好的时候，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听，然后为他祷告，然后把圣经的真理一点点给他听，他就他就开始过一个很好的一天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圣经在台上讲的哦，很多东西哦，你们可能听了觉得它很旧，好像对现实生活没有意义。我今天讲完后，你应该想想看，它其实深深的影响，非常的生活化，非常的生活里面的基础。现在你们可以听到，我只是觉得很感谢神，因为我自己在很晚才信耶稣，我没有机会这么早年轻听到。但是呢，我也感谢神，听得晚，但是呢，也蒙受很大的恩待。愿你们也经历一个从小在神家，我希望你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妈妈，为了爸爸，为了什么，也不是为了虚度光阴。我希望你们慢慢一点一滴要，你们会知道那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神，他的诫命尽管是十诫，尽管少说3500年前的东西了，但他现在深深的影响我们的生活，你相不相信？求主带领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带大家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真理是在人类的心里，各样的谬论是在时代之中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的真理在过去摩西的年代，在我父母亲的年代，在我现在年代，都成为我们在价值沙漠的一个指标。谢谢主，愿你带领我们在座的人，在渐渐的生活成长过程，在各样文化环境、工作、学习里面、挑战里面，主啊，让他们可以知道神你是又真又活的主。求主纪念，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交给领会。